好，感谢主啊！那么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有主的恩典，所以我们继续来啊敬拜主。那也是我们也是今天也是我们广州乃至全国解除封控的第二个主日哈。那我们真的是看到主啊，他非常恩眷我们哈，他听我们祷告，我们真的是向主感恩。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因为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要分享他的道。那么我们一起来把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我们 PPT 上有的啊，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落在好土里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我们知道这节经文是从四种田地里面拿出来的经文，那四种田地我们一直坚持这一点，就是你不要在基督徒当中分门结党，还说这个好那个不好。其实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全都是前三种田地，对吧？没有一个人在信主之前是好土地的。我们信主了，被圣灵重生了，耶稣基督用他又活又真的生命之道更新改变了我们，我们就变成好土。而好土要怎么听到呢？他这里面讲到说，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所以听了主的道不要急躁，不要觉得我听了一次我马上就要改变，我马上就要怎样子，而是其实你需要忍耐，然后让主的道慢慢的化在你的生命当中，每天坚持，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而且一定会结实多少倍啊？30倍、60倍、100倍，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日来领受主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你不要再怀疑说我可能是坏土，你是好土，但是你要忍耐，阿们吧。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主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这些人原来的心是实心，这个实心什么也长不出来，但是你把我们的心换成了肉心。我们原来这些人是前三种坏土地，任何的种子，任何那最宝贵的天国的真道撒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都会被仇敌拿走，都会不能结果子。但是主，你用你至圣的救恩真道更新了我们，改变了我们，使我们生命本质发生了改变，我们成为好土。所以主啊，你让我们真的像你所吩咐那样子，把你的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着结实，就是让我们听了你的道，我们反复咀嚼消化吸收，而且我们听到而努力去行道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让我们就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讲台要分享的你的真道。主啊，你使用讲台上这样的一个软弱卑微的器皿传讲你至圣的真道，你的圣灵来膏抹讲台，也求你的圣灵来膏抹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听直播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的，主啊，你的圣灵都膏抹我们，使我们把你的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忍耐的结实，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要分享，就是我们的征战得地系列的第15讲。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我们的元帅。好，我们为什么要讲我们的元帅呢？我们先啊，回顾一下我们上次所讲。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就是我们分享我们的力量，是吧？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力量。我们真的是要看到说，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去征战的时候，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有得胜的确据，而且我们知道要坚忍得胜。但你要知道你力量有多大。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谁是我们的力量啊？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耶和华为什么能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让我们和神和好了，所以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以耶和华成为我的力量。福音拆毁了神人之间隔断的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改变。然后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当神跟我们和好，耶和华成了我的力量的时候，我们还要不要惧怕任何的仇敌？你不需要。为什么？因为神是你的力量，谁能抵挡你？对吧？而且我们上次也讲了人性的力量，就是你会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说人的人性和罪性的关系真的像海上飘的一个木板一样，不管那个海水多么疯狂，但是那个木板怎么样子，总是飘在海水上。但是这个木板，一般人的木板它也仅仅是飘着， 但是当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来更新我们，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以后，我们生命当中的那种力量才强大的不得了。我们对上帝的敬虔，我们从基督那里来的爱，还有圣灵塑造我们所结的美德的果子，就充满了力量。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讲到说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力量，我们知道上帝这样的眷顾我们，我们不需要做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我们也不需要像外邦人那样子没有盼望，而是知道说上帝在我们身上有这样丰盛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接着就要问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我们就说，那我们有力量了，谁率领我们征战呢？对吧？谁带领我们呢？谁做我们的元帅呢？然后对于这位元帅，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他做我们的元帅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些什么？我们要好好去思考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说谁来做我们的元帅呢？我们不是说，哎呀，我听听牧师讲吧，牧师讲还不算数，谁讲的算数啊？上帝讲的算数。那我们来读三节的经文。好，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有这三节的经文，其实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分享过，就是约书亚记第五章。那么这个是很著名的经文，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约书亚记五章13到1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约书亚记五章13到1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知道这个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要展开迦南第一战，就是我们说耶利哥之战之前发生的事情。约书亚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统帅，对吧？他打仗的时候，我们说约书亚是圣经当中极少的，在人类历史当中也是极少的常胜将军，只打过一场败仗，而且那场仗他后来还反败为胜了，就是在爱城的时候先败了，但后来又得胜了。所以这个人可以说是一生全部都是得胜。那么这样得胜的一个人，他要打耶利哥之前，然后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异象，约书亚他是知道在这个时候最关键的到底是什么。他在思想，他肯定在考虑说我们怎么打这场仗，包括我们可能损失多少以色列人，因为耶利哥城又高又大，那个城墙大到一个地步，厚到一个地步，可以在城墙上盖房子。你想想城墙有多厚，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的豆腐渣工程，同意吧？我们现在那些豆腐渣工程踹一脚都倒，对吧？他那个可以在城墙上盖房子，因为拉合家就是在城墙上住的。所以这样的一座城我们怎么打得下来？结果上帝就给他看一个异象，然后在这个异象当中，约书亚一见到这个人，他马上就明白，他说什么，他知道说这个人才是征战得胜的关键，不是我们准备充分不充分，也不是耶利哥城里面的军队厉害不厉害，也不是耶利哥的城墙厉害不厉害。约书亚马上就去问他说：你到底帮我们还是帮对面？结果这个人怎么回答他？这个人说：我不是帮你们的，我来这里不是做这些的，我来是干什么？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我们知道这位说要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是谁啊？就是在旧约显现的基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思想，真的要去看一看，我们就要去明白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上帝让我们看见，让约书亚看见这个异象，也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它的美意是什么。所以就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我们的元帅，就是我们知道有力量，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有得胜的应许，那么我们要看看是谁率领我们，为什么应该是基督来率领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得胜。所以我们要真的去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信息，我们就从三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元帅，我们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元帅，就是我们看到其实约书亚他在耶利哥城外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遇见这个人，他知道说这个人是关键，对吧？他知道这个人是关键。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其实上帝也知道，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原来在埃及做奴隶做了多少年啊？做了差不多400多年，然后在旷野里面那40年打过仗，但是打仗不多，所以他们其实有没有 足够的征战经验，他们是缺乏征战经验。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该怎么办？他们一定需要一位强有力的统帅，阿们吧。上帝是知道的，所以上帝这个时候就去做一件最关键的事情，就以色列要开始征战，然后上帝要告诉他们一些征战的秘诀。我们说第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就是谁是元帅，到底谁是元帅，对吧？到底谁是元帅？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说，约书亚这么伟大，约书亚这么厉害，他应该做元帅啊。但是真的是约书亚做元帅吗？上帝就借此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说不，约书亚不是做元帅。如果约书亚做元帅的话，不要指望能够打下耶利哥城，更不要指望你能够把迦南地打下来。摩西行不行？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可爱，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呀，你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经常就说，如果戴德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好了，如果王明道在我们教会就好。我们经常会追念古昔，觉得说如果有以前那些名人在我们中间，我们就不一样了。但是摩西这个时候在哪里？摩西在天上跟主基督在一起，摩西不在地上。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真的去思想这些时候，上帝就告诉我们说，谁是统帅？不是摩西，也不是约书亚。谁是统帅？主耶稣基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只有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所以主跟约书亚的这个回答的重要意涵，对我们来讲真的也是我们经常会忽略。我们经常有时候希望说，主啊，你来帮助我，这个话对不对呢？对，但有时候也不太对。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自觉当中，我们说我做主，主你做我的帮手。但你看到在这个大征战面前，主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我来，什么意思？我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什么意思？基督不是来做我们帮手的，基督来做什么？来做我们的元帅，来统帅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多的失败？因为我们搞错位置了。我们很多事情，即便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对的，但我们很多时候想让主耶稣基督，主啊，你来做我的帮手，你一帮我，我觉得肯定能赢。主说这事儿我不答应啊。主你怎么不答应我？你这么爱我，怎么不答应我？主耶稣就在这里回答我们说，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你搞反了，是我做元帅，你做帮手。阿们吧。这件事情要成，这个征战要得胜，这个地你要得着，这个耶利哥城，这个又高又大，城墙这么厚，然后那些人在城墙里面等着你，那些仇敌你其实摸都摸不着，你怎么打胜他呢？上帝说，让我来做元帅，你做我的助手，你听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就能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啊，其实你去看，我们很多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为什么我们在工作上会失败？因为我做主，让基督做副手。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很得意了，你知道吗？我们说我比很多基督徒都好很多了，梁弟兄，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工作的时候，连把基督踢到一边去，不许基督来做助手的。我请基督来帮忙已经很敬虔了，好不好？但是我告诉你说，如果你仅仅请基督来做你的帮手，你依然你只能抓次好的，你只能得次等的，甚至有时候你最终还会失败。你必须知道说，耶稣基督，你来做我的元帅。阿们吧。为什么你在婚姻当中挣扎了那么久？我们昨天有些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讲到说，你不要以为说基督徒的婚姻就一定幸福美满哦。基督徒的婚姻有时候吵架也吵得很厉害，而且大家有时候还用各种属灵术语来吵架，对吧？你丢一句圣经，我丢两句，是吧？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是自己做元帅，然后想让基督做助手。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你说，你的婚姻是一场大战，你要把你婚姻当中的耶利哥城打下来的话，你得让我做统帅，你来做助手，对不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啊，谁是元帅？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一定要知道基督是元帅。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对于我们教会来讲，我说牧者是元帅，对不对啊？哎呀，你们这样说我很伤心的哦。哎呀，我这么辛苦牧养你们，你们居然说我不是元帅。我是不是元帅？不是，基督才是元帅。阿们吧。那我们开同工会干什么？我们开同工会干什么？我们开同工会不是就是大家商量出决策来吗？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同工会是次等的同工会。我们开同工会干什么？是一起寻求基督告诉我们该做什么。阿们吧。 让他来率领我们整个同工会，让他来率领我们整个教会。因为谁是元帅，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答错了，我们真的是，你就明白为什么很多教会看起来很壮很强，然后人也多，同工也精良，但是为什么在属灵征战当中有时候一触即溃？因为他的元帅不是基督。有的时候我们寄希望说，所以我们就会说，如果王明道带领我们，我们就不至于这样；如果尼托生带领我们，我们就不至于这样；如果唐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不至于这样的。我跟你讲，这些人来了都没用，摩西来了都没用，只有谁来了有用？基督来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我们之前讲祭坛系列的时候，你看基甸为什么可以做大能的勇士？因为上帝来告他，阿们吧。为什么保罗工作那么有果效？为什么彼得原来不过是个渔夫，后来却可以影响全世界？因为基督在率领他，阿们吧。而且你看到圣经里面讲到约书亚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真的很深很深的印象。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再去看我们自己，你知道你是什么吗？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哎呀，我们基督徒很多的软弱，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对，但是上帝称我们为什么？称我们为耶和华的军队，阿们吧。为什么我们可以做耶和华的军队？而且我说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军队，为什么？你说杨弟兄，你说这个你说对了，我这个人有一些美德你们不知道，上帝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有一些是这样子，但是你这个答案不对。我们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军队？是因为这支军队的元帅是谁？这支军队的元帅是耶稣基督，阿们吧。耶稣基督做这个军队的元帅，请问他是不是最伟大的元帅？是。我们能跟从耶稣基督是不是最荣耀的军队？你明白吗？所以当你来教会的时候，你要有一种荣耀感，你要知道说，上帝那有丰盛的恩典和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因为上帝没撑过其他的。你注意，你去对比，真的，你去对比，比如说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有人问说谁是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有人说拿破仑吧，有些人说啊，那个凯撒吧，还有一些人说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真的很伟大，了不起啊，太了不起了，对吧？他带了几万的这个希腊的军队，然后可以把几十万的波斯大军反复打败，哇，太厉害了。但是上帝都没跟这些人说，我是你们的元帅，你是我们的军队，上帝不说的，上帝对我们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用他恩惠的福音所重生的人，我们才是耶和华的军队，阿们吧。而我们要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真的晓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再讲，你去看约书亚。约书亚我们刚才讲了，约书亚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对比有些方面来讲的话，约书亚肯定比亚历山大更伟大。如果从征服的土地面积来讲，他没办法跟亚历山大相比，因为他只不过是征服了迦南地。但是我不讲别的，单单讲军事作战的角度来讲的话，亚历山大都比不了约书亚。因为约书亚就像我们说的，其实可以说他一仗都没输过，他唯一输过一仗就是在爱城，但是爱城人家最后反败为胜了，是吧？那他为什么这么厉害？上帝就教他这个功课。教什么功课？上帝告诉他说，你让谁来做元帅？你让基督来做元帅。所以约书亚非常非常清楚说，基督做元帅，我做他的助手，这就是我做常胜将军的真正的秘诀，弟兄姊妹。所以你注意，圣经里面介绍约书亚的时候，从摩西五经一直到约书亚记的时候，经常提一个说法，说什么呢？说嫩的儿子，摩西的帮手约书亚。约书亚这个人为什么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的统帅？因为他会做帮手。你知道我们很多人一个重大的误区，就是说我要做统帅，当然我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让别人做我的帮手。我跟你讲，这个思路是错的。你要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的统帅，你要能够成为一个常胜将军，你先要学会做帮手。做谁的帮手？做耶稣基督的帮手，你明白吗？所以谁是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的元帅，我做他的帮手，所以我就经常得胜，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也变成约书亚了，真的。你看圣经里面无数的例子，约书亚我估计他的力气我们很多人比不了，但是你只要有约书亚的这种心智，说主基督啊，你做元帅，我做助手，只要你保持这种心智，约书亚的得胜会在你身上彰显，你会不断的经历这种得胜，阿们吧。因为基督率领，请问谁能打败基督？有没有一个人的智慧超过基督？魔鬼的诡计能不能胜过基督的智慧？ 这个世界所有的能力加起来能不能胜过基督的能力？都不可能啊！所以你跟着这位元帅去打仗，你必胜无疑啊，阿们吧。所以你说，我们举刚才亚历山大的例子，如果在亚历山大的那个年代，你跟着亚历山大和你跟着波斯的国王大流士，结果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你跟着亚历山大你就经常得胜，但你跟着大流士虽然人很多，但是老是失败，对吧？一样的，亚历山大再伟大，比不了耶稣基督，阿们吧。但是呢，你要注意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你不是只是跟着，你说哎，得胜了我喊两声，你要做耶稣基督的什么助手，阿们吧。主啊，请你差遣我，但是永远是主你差遣我，我做你的助手，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就大不一样。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时候，我盼望大家真的去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时候，我在讲我们基督徒很喜欢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我说我们经常讲耶稣跟我们的两个关系，耶稣是不是我们的救主？是不是？是。耶稣是不是我们的主？是。但是在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关系，耶稣是我的元帅。我为什么说你要注意主基督他这三个身份呢？就是你要去看这三个身份的时候，其实你越明白这三个身份你就越不一样。为什么？其实耶稣跟我的这个关系当中这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救主的身份。如果耶稣不是我的救主，我的灵魂在哪里？我的结局在哪里？我的盼望在哪里？全部都没有，对吧？我就会灭亡，我就会失丧，然后我根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耶稣要做你的救主。如果耶稣还没做你的救主，你要赶紧向他呼求，说主耶稣啊，求你拯救我。而圣经上面讲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所以你要千方百计让你身边你所关注的人要让他来接受耶稣做救主，这个是你生命改变的第一步。然后耶稣基督做了你的救主以后，然后你生命要进行第二步的改变。第二步的改变是什么？让耶稣基督做你的主，阿们吧，你生命的主。但是你注意，圣经当中讲基督是我的主的时候，他比较强调是我内在生命的关系，就是我自己怎么对待我自己，我不再自我做主，阿们吧。基督是我的主，那么这个时候我所关注的还是我自己和上帝的关系，是这个层面。但是当我们在强调基督还有第三个身份是元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向外的关系，阿们吧。元帅带着兵干什么？整天训练是吗？元帅带着兵整天自己在兵营里兜圈是吗？每天操正步是吧？就是操完了然后把被子叠成豆腐块，然后说耶，看我们很开心，是这样子吗？如果这样的元帅有意义没有？没有意义。所以一个真正的常胜将军，一个元帅要带着我们干什么？向外征战，你明白吗？所以基督徒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基督对我有三个身份，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今天就讲这三个。他是我的救主，我因他而得救；他是我的主，我不再自我做主而让他做主；然后他是我的元帅，他要率领我征战。所以基督徒明白基督是我们的元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安于苟且。什么意思？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只强调基督的前两个身份，基督是我的救主，基督是我的主。然后当你跟他讲你要为基督征战，你要去得地，你要得人如鱼的时候，他就没兴趣。我说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没有让基督做他的元帅。这个人这个时候他到底是基督做主还是他自我做主？其实这样的人是自我做主，阿们吧。因为基督一定要做你的元帅，基督一定要带领你。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把门徒招到加利利的山上，然后跟他们讲什么？有没有跟他们讲说你们从此以后好好的搞一个修道院，自己藏在里面修炼修炼修炼修炼修炼到我来？耶稣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看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去，而不是你们要窝在哪里，阿们吧。干什么？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怎么样？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基督教一定是延展性的，基督教一定是扩展性的。所以这就是别人对基督教不满的地方，说基督教充满了侵略性。其实这不叫侵略性，这是他积极，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元帅，你不可能紧紧猫在窝里。甚至在教会历史当中，那些修道士他们去到修道院，其实他的目的，真正的修道士，我讲真正的修道士，他去到修道院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把他的枪磨亮，他要把他刀磨利，然后跟着基督出去征战，阿们吧。所以你看到 其实为什么欧洲有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有很多宝贵的文献都是从修道院里拿的，修道院保存了古希腊，保存了古罗马很多的文献，然后为后面铺路，然后修道院又竭力的那些修士出去要把人带来归主。所以昨天晚上可如果有人熬夜就看那个球赛，什么法国对英格兰是吧，英格兰被打败了是吧，你知道英格兰当初就是有那些很勇敢的宣教士进去把福音传进去，这个国家就彻底改变。原来的英格兰对整个欧洲来讲的话就如同中国的苗族对大陆而言，就是它其实是蛮荒之地，但是宣教士进去用400年的时间把英格兰改变成今天的样子，成为世界日不落帝国的强国，对吧弟兄姊妹啊？为什么？基督做元帅。我如果真的领受了基督教信仰，我不可能苟且而活，我不能满足于说我整天自己猫在家里啊，好美啊，我今天跟主灵修了好美啊，然后出去以后然后捂住嘴戴上口罩谁也不知道我是基督徒，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啊，基督是你的元帅，阿们吧。你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你要去真的整全的去看，你越去看这些的时候，你知道基督拯救我，你知道基督是我的救主，你知道基督是我生命的主，我的生命主权交给他，我还知道基督是我的元帅，然后我跟着他会怎么样，必然得胜，阿们吧。你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真的明白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信心，很多很多的勇气。不单约书亚是这样子，摩西其实也是这样子，保罗也是这样子，阿们吧。你真的去看，我们以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特别让大家提醒，当以色列人到了红海边的时候，你注意，不是摩西是伸杖让红海分开，但是讲到有一句很关键的圣经说，原来在以色列人前面行的那使者讲的不是摩西，突然转到以色列人后面，然后这位使者就化成一道火墙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隔开，中夜火墙这边，以色列人这边中夜光明，然后埃及那边中夜黑暗，然后上帝用一夜的大东风把红海分开。那位使者是谁？那位使者就是基督。你看到吗？在你危急的时候他做你的火墙把你和仇敌隔开，但是当你方向迷失的时候他在你前面做你的向导，然后直到把你带过红海，直到带你去得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真的。你看我们其实也有一点点没预料到，就是诶，我们之前解封太感恩了对吧，这是我们祷告的结果，我们不祷告的话不可能解封了。但解封了以后很多弟兄姊妹不适应，你知道吗？对不对？很多人没想到会解封，解了封以后就像经常被捆住的人突然这个锁链拿掉了以后他不知道该怎么过了，是吧？天天做核酸做习惯了，做了3年下楼没核酸做了，没对牌了，要上班了然后不敢出门了，那孩子要不要送学校，原来整天在那嗷嗷叫说不行啊，神兽在家我受不了啊，现在呢不能送学校，是吧？你看我们人就是这么软弱。你要让基督来带领你的时候，你知道基督在你前面做向导，在你后面做什么？做火墙，你怕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去看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着门徒的时候，他在船上睡着了，然后风和海然后浪很高，门徒吓到了没有？吓到了，真的吓到了。但你注意耶稣起来以后他可没有说哎呦真的把你们吓到了对不起，我刚才居然睡着了把你们吓成这样子真的对不起。耶稣有没有说这个话？耶稣一句这样的话都不说，耶稣说小信的人呐，然后主耶稣平静风和海，你们跟我在一条船上你担心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来教会担心什么？你跟基督在一起，基督率领你，你担心什么？我真的不明白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基督徒你用信心去看基督的时候，你都能在海面上行走。阿们吧。主耶稣说你的信心如果像什么那么大，像芥菜籽那么大，都能让山投到哪里去啊？投到海里去。阿们吧。你要明白啊，你怎么把山投到海里面？基督让你做的呀，对不对？基督是我的元帅，我就能做成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的元帅就是基督，你要注意他真的有这三个身份，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的主，他还是我的元帅。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就是讲元帅和我们，元帅和我们。你注意当主耶稣基督向约书亚显现的时候，然后说不是的，我是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约书亚这个时候他怎么表现？约书亚的反应真的是我们要去效法，他马上怎么样？伏伏在地下拜说 我主有什么话吩咐我？他的反应超快，所以我非常非常佩服约书亚。真的，你知道有些人做统帅做的时间长了，膝盖都硬了，对吧？只有别人跟他点头哈腰，他连点头哈腰都不愿意。但是你看到约书亚，上帝一跟他说话，他马上俯身。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说这位元帅基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明白。真的，我们从约书亚身上去学这些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功课的时候，这个时候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是非常多。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看的，要去大家去思想的是什么，就是我希望大家真的去晓得说，我在讲基督是我的元帅。你不要只是讲基督是约书亚的元帅，基督就是我梁弟兄的元帅，基督就是我们张姊妹的元帅，基督就是我们李弟兄的元帅，基督就是我们这些所有我们新圣福音教会还有普天下所有基督徒的元帅。阿们吧。是我的，他是我的元帅。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约书亚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这样。所以当你明白基督是我的元帅的时候，我说你的生命就踏上生命成长的第三个台阶。我刚才讲，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的时候，你的生命踏上第一个台阶，你这个时候是和那些不得救的人截然分开，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阿们吧。你从跟上帝没有关系变成了神的百姓，这是第一个台阶。当你接受耶稣基督说你是我生命的主，我经常有意识，每当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以前说哎，这样做，哎，今天对对不是，我得知道耶稣让我做什么，他是我的主。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踏上了人生台阶的第二个台阶。这个第二个台阶也是非常重要，你的生活进一步改变，这就是我们讲的成圣。你就开始做这种成圣的追求，一直追求圣洁，因为基督做你的主。只要基督做你的主，你就是成圣追求。弟兄姊妹，你不要把成圣追求仅仅理解为说道德表现，说哎呀道德表现好不好，而是道德最根本的就是基督。阿们吧。就是跟基督的关系，所以当基督做我生命的主，我就在成圣追求，这是第二步。而我们说你要踏上第三个台阶，就是什么呢？我让基督做我的元帅，我开始什么？我开始跟随基督去征战。做什么征战？我们是不是开始啊，梁弟兄，你讲了这个经文，我太高兴了。原来别人说我是基督徒，我遇见什么事情我就死忍活忍，我就不敢吭声。今天你讲了，我知道了，我要跟人争啊，我要跟我老板谈工资。啊，年底了又给我涨工资啊！我要怎么怎么样子？我跟你讲，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不是反对基督徒涨工资啊，你要搞清楚啊。但我也反对你乱涨工资。你跟老板今年经济形势不好，跟老板说给我涨一倍，老板说你下课吧，是吧？那你就亏了，对吧？但是我们跟着基督最重要的争是什么？是征战得地，是得人如鱼。阿们吧。当一个基督徒他开始跟随基督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生命踏上第三个重要。你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你自己，你现在在第几个台阶上？你如果已经开始非常有意识的跟从主，开始为人的得救去祷告，然后甚至有意识的说：“主啊，你感动我，我看到我这个邻居，哇，80多岁了，一到冬天，其实你知道，冬天老人家真的是经常容易生病。你一转眼，有的时候你去年还见到老人家，明年你见不到了，有没有可能？经常是这样，所以你就有意识说：不行，我要为他祷告，我要传福音给他。”阿们吧。然后还有一些邻舍，我要想办法传福音给他。你千万，我们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其实真的很多提醒。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现在40多岁的人，同学经常见面，你不知道，有时候你40多岁的时候见到那个同学，可能是你人生见他的倒数第三次，有些人甚至是你最后一次见。你真的不要以为，对吧？你去回想一下你的大学同学，有多少人很长时间没见过面，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抓住机会说，哎呀，怎么样先把这个人带到基督面前，怎么把福音传给他，或者我至少给他个福音单张，或者我跟他留联络方式，不是仅仅为了谈生意，而是他能看我的朋友圈，他能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有机会跟他传福音。当你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生命踏上了第三个台阶。弟兄姊妹，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就表明说基督是你的什么呀？是你的元帅。而基督是你的元帅就意味着一件事情，你不再是被世界碾压，你开始能改变世界。我跟你讲，一个基督徒如果只是承认基督是我的救主，他的生命开始改变。当一个人承认基督是我的主，他的生命进一步改变。 但是唯有一个人承认说基督是我的元帅的时候，他开始去改变世界。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有前面两个承认，他还是被世界碾压的，同意不同意？很多基督徒其实他表现的是宗教化，所以世界里面一出现一些压力，他马上就垮掉。他不是挑战世界的，而是世界经常挑战他。所以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弟兄姊妹，你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大家如果这段时间看世界杯就知道了，你知道吗？最好的防守是什么？铁桶阵吗？不是，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阿们吧。你看到这个世界杯里面能打到四强、能打到决赛的那些防守都不弱，但是你注意，真正那些防守好的球队，他的进攻力一定是很犀利的，甚至进攻力强到一个地步，别人的前锋不敢轻易往前去，所以他后卫压力比较小。阿们吧。一样道理的，你去进攻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经常把问题丢给世界，而你整天在那防守的时候，整天在那被迫的来回应世界给你的问题，对吧？其实你应该去挑战世界。你为什么不信耶稣？信耶稣能得永生啊，信耶稣能上天堂啊，信耶稣你没有任何的损失，你只有得着。你为什么不信？你为什么对自己这么残忍？你应该去挑战他的，阿们吧。而不是他说，哎呦，你这个中国人怎么会信西方人的神哦？你这个时候要告诉他，不是，耶稣不是西方人的神，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上帝，阿们吧，是全人类的救主。你要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让基督做你的元帅，你不再被世界碾压，你真的能改变世界，阿们吧。而且我们再讲，当我们说让基督做我们元帅的时候，你再看约书亚给我们的榜样，他的榜样是什么？他的榜样就是我来顺服基督。所以约书亚一听到主基督跟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的反应是什么？伏伏在地下拜。然后当主吩咐他说，你把脚上的鞋脱起来，因为你所站的这个地方是圣的，约书亚怎么样子？约书亚有没有说，耶呵，你看毛病不少啊，你要求很多呀，还要我脱鞋，这么冷的天，我是晚上出来的，还要我脱鞋？约书亚有没有这样子？没有，约书亚马上脱下鞋来照着行。这就是约书亚的顺服。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真的去晓得说，约书亚他为什么征战得胜，为什么是长胜将军？因为他经常顺服基督，听他的吩咐。你为什么经常不能得胜？因为你经常耳朵被太多其他东西塞住，你听不见基督跟你说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像不像我们今天的我们说话？真的像我们说话吗？好像没有啊，梁弟兄，我昨天做梦的时候也没梦见他，我梦见的都是别的。我昨天看了球以后，梦里面一直在那儿生气，居然我喜欢的英格兰被打败了，啊，我气得不得了，是这样子吗？耶稣真的跟我们说话，因为圣经上面讲说，我们的主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什么？他是不改变的，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但为什么我们听不见？比如说如果我在这里讲到，如果你戴了一个耳塞，而且你的耳塞里面在放摇滚乐，蹦哒哒蹦哒哒，其实我在这里讲，你听得见听不见？听不见。我说话了没有？为什么你听不见？因为你耳朵里面有耳塞在听摇滚乐。我们很多时候太多世界的东西充斥在我们心里面，说我听不见主，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但为什么圣经上面讲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你经常到主面前去听耶稣跟你说话，你就最智慧。阿们吧。为什么我鼓励大家说你要祷告？我们为什么鼓励大家说你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不是拿起手机去刷微信去刷短视频，你起来第一件事情到主面前去祷告，让主跟你说话，你就一定大不相同。阿们吧。真的，因为你要明白征战得胜的秘诀，从这个角度来讲只有一个，就是顺服基督，听他吩咐。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真正的失败也只有一种，就是什么？不顺服基督。有些事情在人看来你做的不成功不叫你的失败，但是当你不顺服基督的时候才是你真正的失败。阿们吧。你去看保罗去腓立比传福音，在人看来成功不成功？不成功。刚去腓立比，然后到处传福音，包括一个被鬼附的女仆，保罗把她身上的鬼赶走，结果是什么？结果人家诬陷他，把他投在监狱里面鞭打了，腿上上了木狗。在人看来成功还是失败？失败。成功了没有？其实成功，因为保罗做这一切事情是顺服基督。阿们吧。摩西40岁的时候一个人可以打死两个埃及人，厉害不厉害？厉害。但是摩西那时候是成功还是失败？失败。为什么？因为摩西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他自己想做的， 不是基督让他做的。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说，基督徒真正的得胜一定是顺服基督，基督徒真正的失败也只有一种，就是不顺服基督。那我们讲到这里，讲到顺服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去讲，我说我要再讲顺服自由和福音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一讲到顺服，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很为难啊，觉得哇又逼我顺服。我在家我老公就经常逼着我，拿着圣经说，你们要顺服，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又讲你的做儿女的要顺服父母，哎呀压得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然后我到了教会，你又来说这些。弟兄姊妹，我再跟大家去讲，你仔细去查考圣经。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顺服全部讲完，以后有机会我们专门跟大家去讲顺服，我们讲几次讲十次也讲不完，但是我们先稍微跟大家讲一点。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圣徒的顺服，你首先要知道它不是什么。圣经里面讲圣徒的顺服，它不是被迫的屈服，它也不是对强权的谄媚。你注意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讲到他们的表现怎么说。上帝对着亚当夏娃就说，对着夏娃说，你必干什么？你的丈夫，你不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呢也必管辖你。这就是人对别人的压迫强逼。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包括很多基督徒，甚至很多教会的牧者，很会用辖制。我辖制你，我是牧者，你不听我的，嗯，你想干什么，是吧？然后大家哎呀哎呀，好吧，听话听话。然后做父母的也经常这样做，对吧？做丈夫做妻子的也经常这样去做，这个叫做胁迫别人。所以有些人他就一直理解的顺服是什么，你来逼迫我，我被迫听从，我被迫屈服，这根本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顺服。还有一种就是有些人，我不是，我很喜欢他这样子，其实是对强权的谄媚。中国人在这一点上很普遍，对吧？我们非常善于对强权去谄媚。所以你看到一发生什么事情，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明明那个石头冲到一个鸡蛋筐里面，把整筐的鸡蛋都打烂了，我们不去责备石头，我们一直说鸡蛋，你为什么在这个筐子里？你为什么让他打你？你为什么让他把你打得稀碎？你不能到其他筐子里吗？你看到我们的包容多厉害，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要包容吗？这叫谄媚好不好？这不叫包容，阿们吧。包容是什么？是你真的强，你对弱者要包容，而不是你遇见这些事情去谄媚。所以有很多基督徒讲顺服也讲成这样子，其实是把那些对强权的谄媚包装成所谓的顺服，因为他自己都良心不安，他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他知道自己是胆怯的，但是他又说，不是圣经里说的吗？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所以我就是顺服。不，你那个不是顺服。我们说真正的顺服是什么？真正的顺服你要去明白，这个就跟福音有很大的关系。当没有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上帝是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没有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上帝是什么关系？我们跟上帝是敌人的关系，阿们吧。那个时候你心灵的主是不是上帝？不是，你心灵可能有很多主，包括你自己，包括各种偶像，包括各种强权能辖制你的，都成了你心灵的主。但是大家记得摩西十诫前三节都讲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有几位神？我们可以拜几位神？一位。所以你心灵的主应该有几个？只有一个。但是我们做得到不？做不到，我们做不到。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改变我们的时候，我生命改变了，从此以后唯独上帝是我心灵之主。你知道吗？唯独上帝是我心灵之主的时候，我的心才得了自由。真的，当上帝做了我心灵之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不再是被迫勉强，而是上帝做我心灵之主，其他都不能做我的主。所以其他的我不顺服，但是对上帝我要顺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顺服是自由的表现。顺服谁？顺服上帝。那你说梁弟兄，照你这样说我终于明白，回家我要跟我老公好好吵一架，他之前一直对我不好，我一直都忍耐他忍耐他，今天被你说了以后我得释放了，我回去好好吵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不鼓励你吵。那你说梁姐，你这不是讲废话吗？我跟你讲，你为什么对你丈夫不是这样子，是因为上帝吩咐你的。我是因为上帝的缘故尊敬我的丈夫，顺服我的丈夫，阿们吧。 但是我心灵的主不是上帝，又加了我丈夫。你明白吗？这是很大的不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心只有一位主，就是至高的上帝。我不能再让任何人做我心灵之主，连我的丈夫，连我的父母都不可以。我顺服他们是因为上帝的缘故，然后我对他们的顺服和我对上帝的顺服是不同的。所以彼得讲得很清楚，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什么？是应当的。你看到了吗？当我的丈夫，当我的父母，当在上掌权的他所有的吩咐跟上帝的吩咐相违背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弟兄姊妹，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你看到这个时候多少基督徒是拧个个的，有没有发现有不少基督徒都拿着罗马书十三章在那里讲啊，圣经上面讲呢，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所以他让我杀人我就杀人咯。两个又没有那么严重，我哪里有杀人？你知道吗？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就是杀人，阿们吧，而且是杀自己的孩子，然后我们对此毫无抵抗，然后还会对那些坚持把孩子生下来的弟兄姊妹给他们诸多的指责。请问那些坚持的弟兄姊妹在顺从神，还是那些所谓的听了这些话的人在顺从神？你去去思想就会发现，对吧？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所以顺服从哪里发出来？顺服是从自由的心发出来的。一个人在基督里得了自由才有顺服，一个人还没有在基督里得自由，他是没顺服的。你所以你跟一个非基督徒讲说你应该顺服上帝，这是废话，他做不到。我们可以跟他讲你应该顺服上帝，但是我们心知肚明他做不到。但对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这样去讲，为什么？因为你在基督里面得了自由。而基督给你的自由是让你干什么的？基督给你的自由不是让你去放纵的。那我怎么不放纵？我被道德约束吗？我被人约束吗？不，我被上帝约束，我顺服上帝，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这就是基督教的自由观，这就是基督教的顺服观，和世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文化截然不同，同意吧？没有一个宗教跟你讲说自由关乎顺服，也没有一个宗教跟你讲说顺服是从自由发出来的，唯有基督教告诉我们说没有自由的心不要谈顺服，阿们吧。而我们对上帝的顺服恰恰表明我是一个心灵自由的人。所以当约书亚在上帝面前俯身跪下来的时候，按照人骄傲的本性就说，哎呀，你这么大的元帅居然拜在这个人脚前，好，哎呀，好没面子啊。约书亚不这样想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也不应该那样想。当我能够在上帝面前用自由的心去顺服他的时候，恰恰表明我在基督里真的得了自由。当我在上帝面前无法屈膝的时候，表明我的心是不自由的。你对上帝悖逆，你不要以为说你看那个基督徒根本不敢跟上帝说任何，他根本不敢像我这样子对上帝这么蛮横，我比他自由。这就是魔鬼当初引诱亚当夏娃说的话，对吧？上帝为什么设一个分别善恶树在那里？上帝就是让他们测试他们顺服不顺服。魔鬼就跟他们说，哎，你们如果能不顺服上帝，你的自由就更大了。你看其他人只有顺服上帝的自由，你们除了顺服上帝的自由还加上了一个不顺服上帝的自由。你看看，你看看你境界提高了多大，对不对？这是魔鬼的谎言。当魔鬼让亚当夏娃说你们可以有所谓不顺服上帝的自由的时候，他们一悖逆上帝，他们不仅失去了顺服，他们还失去了什么？他们还失去了自由。阿们，弟兄姊妹，是不是啊？当他们一悖逆，一听魔鬼的话的时候，他们连自由都失去了，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基督是我的元帅，我要顺服他的时候，你越多的顺服基督，你的自由就越大。这和人天然的想法完全相反，人是想不到的。就像我以前举例子的时候，你看有些小比比，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有的孩子很小，你如果你记得你的孩子学爬的时候，我记得我儿子那时候乐乐学爬的时候，刚学爬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他想往前爬，我们都会在前面放一个东西来吸引他嘛。那他的天然反应是什么？他天然反应就手往前伸了，对不对？因为我要用手抓他嘛，他手往前伸，结果是什么？结果就离那个东西越来越远了。然后你要顶住他的屁股，然后他学会说你要往前爬，你要脚往后伸，对吧？你明白我讲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你要得自由，你的自由越大，你越顺服上帝。 你越顺服上帝，你就越自由。这是和人天然的感受不一样，但这才是真理。阿们吧。你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元帅，基督是我的主，所以我要顺服他。我越顺服基督，我越得自由。你要这样去看，不要再中魔鬼的诡计。魔鬼经常来蛊惑我们说，哇，你这么大的能力，你什么事情老是说要跟基督祷告，好没面子的吧。我们不要听他的试探，我们说不，我去向基督祷告，我去顺服基督，表明我自由。当我不向基督祷告，凡事自作主张，表明我被捆绑。同意不同意？这和我们的感受又不一样，对不对？当我自作主张的时候，表明我被捆绑。当我常常向基督祷告，寻求基督带领的时候，表明我的自由。而且我这种习惯越深的进入到我心里面，我越多的能明白上帝的带领，我的自由度就越大。阿们吧。你要做一个自由的人，就是顺服基督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来看，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基督是我们的元帅，说元帅和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当基督做了我们的元帅，我们可以期盼的是什么？当我愿意去顺服基督，我可以期盼的是什么？我说我们可以期盼的叫做得胜有余。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在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8章37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看，你真的要去晓得，我们说当我们去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盼望的是得胜有余。怎么样得胜有余？我说我跟大家去做一些简单的分享。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去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胜强敌，我们可以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攻克耶利哥城。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其实约书亚围绕耶利哥城，他那天自己出来转，因为他是杰出的统帅，他不是像赵括，赵括是纸上谈兵，坐那儿说，哎，这样就行了，那样就行了。不，约书亚是有丰富经验的，所以他一定要去绕着耶利哥城看一看，要知道这个城它强在哪里，它的弱点在哪里。如果我要攻城，我从哪个角度去攻，从哪个方位去攻，能够把这个城攻下来，对吧？然后我还要去估算一下，要攻这个城，可能我们以色列人要损失多少人，我要派多少长枪兵到前面，我要派多少弓箭手在前面，我要派多少盾牌兵在前面，这些他要筹划。但是约书亚一方面在尽他的本分做这些筹划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这些方法都不行，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我来率领这支军队。我们大家都知道耶利哥城，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城墙又高又厚，城墙上可以盖房子，所以那个城墙可能跟我们这儿的宽度差不多，是相当可怕，相当。所以耶利哥城的人也很精，他们根本不出来跟你打仗。我出来打仗干什么？我就躲在城里，因为我们早就听说你们以色列人要来打我们，所以我们耶利哥城里面粮食储备充足，我们城墙又高又厚，我们只要躲在后面继续吃粮食，你们最后饿死，对吧？你们几百万人过来要跟我们打仗，这是我们的迦南地，肯定。我跟你讲，当约书亚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耶利哥城的人会不会把城外的麦子粮食留给他们？会不会？肯定把粮食都收走，甚至青苗都割掉，对吧？免得你们有东西吃。所以我们就在城里等吧，我们城里存的粮食起码能吃一年，你们能抗多久？大家看一看俄罗斯进这个入侵乌克兰就知道了，对吧？原来想着8天就搞定，结果搞到现在也搞不定，整个国家都快不行了，对吧？打仗那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对吧？我在这儿，我们家本来就在这儿，我就在这儿等等你们死就行了。所以按这个来讲的话，耶利哥城非常难打。但是我们知道，当约书亚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遇见了主基督，说主基督教他的方法是什么？主基督教他的方法说，你们就绕着耶利哥城转吧，一天转一次，默默祷告，抬着约柜，然后到第7天怎么样子啊？转7次，然后大声呐喊，怎么样子啊？城墙就垮了，他们就冲进去，毫发无损得到一座坚城。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顺服基督的时候，有很多我们原来看起来是不可能得胜的东西，我们可以一一得胜。我跟不少弟兄姊妹去交通的时候，因为牧养的需要是这样子，我会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耶利哥城， 有些弟兄姊妹的业力割成是他的婚姻，有些弟兄姊妹的业力割成是他的子女教育，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的业力割成是他的工作，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的业力割成是他的社交。他觉得梁弟兄你不知道，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社交搞不定。还有一个说你不知道，我老公梁弟兄如果他像你这样温柔就好多了。哎呦真的，我这个我跟他难顶的不得了，我其他都行，你知道我在外面是女强人，回到家我就气鼓鼓成了蛤蟆，气得我肚子都胀了，就是没办法，是吧？很多人就是有这些。但是我跟你讲，你面对这些业力割成为什么反复拿不下来，是因为太多时候你在自己做元帅，你在考虑。其实这些事情你要干什么？让耶稣做元帅，你去顺服他，阿们吧。说主啊，你做我的元帅，我愿意顺服你。但你注意哦，你让基督做元帅做多长时间？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连三个小时都不行，是吧？就跟实在难熬，我跟这个我先生或者我跟这个人实在难顶，所以我跪在耶稣面前哭，主啊你带领我得胜，哭完了然后站台我又自作主张。所以你总是拿不下来，你真的要像约书亚这样说，主啊你做我的元帅，你带领，你去忍耐，你去忍耐。我跟你讲，你这座耶利哥城你会看到它垮下来。你要效法约书亚，效法主叫我们做的干什么？绕着他干什么？祷告，赞美上帝啊，抬着约柜啊，你去看，突然有一天，哎，你的配偶就改变了，对吧？你的工作就改变了，你的社交就改变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方法。当然，我跟你说这些，你说梁弟兄，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就祷告七天就搞定？我没有这样说，你得问耶稣，他告诉你要祷告多长时间，阿们吧。而且他给你的带领，他不是每一次都是带着大家绕七天，对吧？他带着基甸的时候，是不是也带着基甸的三百勇士到绕着米甸人转了七天呢？没有，他带着基甸就是亲自教导基甸说，你这三百人趁夜杀进去，是吧？他带大卫的时候也不是绕七天，他用不同的方法。所以关键你要听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指示你，这个时候上帝就会给你不可思议的得胜，一座一座耶利哥城就能打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有信心啊，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一定能够得胜仇敌。所以就像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这样讲，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什么得胜有余。你一定要知道。其次我们说，我在这里再讲，当我们去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去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无所畏惧。真的，你要无所畏惧，因为他对我们有无尽的爱。我们一起再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些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啊，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其实我很鼓励大家好好去读罗马书，特别是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从三十一到三十九节叫做爱的凯歌，基督爱的凯歌。而三十一节一上来就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上帝帮我，上帝率领我的，所以没有人能够胜过我们，阿们吧。所以你就无所畏惧。而你当你在基督里面你再去看，你就知道说，因为你在基督里。其实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不读了，我们鼓励大家自己回去读那一段，被称为基督爱的凯歌。你越去看基督，你越知道上帝多么爱你。你知道我们很大的问题在哪里？基督徒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耶利哥城，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对上帝对我的爱怀疑太多。你听一些基督徒讲话，你会发现在很多基督徒的观念当中，这位上帝是一个严苛的审判官，是一个非常非常冷酷的一个家长。我一做错事他就准备揍我，然后有的时候甚至我还不知道他在我脑后勺打一个黑砖啊。然后我后来被打了以后，然后还有人跟我说，这上帝揍你你不知道吗？我都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事情他就给我一个板砖，把我敲得七荤八素的。很多人对上帝是这样看，所以我很反对这个说法。我跟你讲，上帝不是黑社会，上帝不做这些事情，上帝深深的爱你。为什么上帝深深的爱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钉十字架了，阿们吧。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里讲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什么白白的赐给我们？他把基督都给你了，他是何等的爱你。 他永远不会拍你板砖，他永远不会给你下黑手，他永远不会让你经受不了的东西落在你身上。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对我有无尽的爱。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说，爱既完全就将什么出去？就将惧怕出去。所以一个孩子如果从小父母很爱他，这个孩子心灵比一般人刚强得多。如果一个人知道上帝爱他，而不仅仅是父母爱他，这个人就越来越刚强。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有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还有一些弟兄讲这样子哈，这个我们不能老是讲神的爱，哎呀，老是讲神的爱，我们容易滥犯罪。我说我们人很软弱，是容易滥犯罪。但是你知道教会最大的问题是讲神的爱讲的多，还是讲神的爱讲的少？我们讲神的爱讲的太少，我们甚至神的爱不怎么讲，就是弟兄啊，你要爱主啊，你知道吗？人若不爱主，可咒可诅，是吧？你要爱主啊，甚至刚信主的弟兄，刚信主三天三个月就跟他，你要爱主啊。你不爱主你小心啊。哎呦，哇，我到底是加入教会了还是加入黑社会了？我告诉你，不是的。我们最大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就是对神的爱认识太肤浅。而神的爱在哪里彰显？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阿们吧。所以你要定睛基督，常常定睛基督，常常仰望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的看见会不同，这个时候你的力量会不同，这个时候你就坦然无惧，任何仇敌都不能逼迫你，任何仇敌都不能让你倒下，因为爱既完全就将什么除去了？就将惧怕除去了，对不对？所以当上帝来率领我们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上帝是不是对约书亚很有意见，说你太差了，你来率领我的军队水平不行，下去等我来，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上帝来说我来做你们的元帅的时候，就是我深爱你们，我来保护你们。就像我们刚才讲，你看到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红海边的时候，以色列人前面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基督在前面做他们的向导。当埃及的追兵追得越来越近的时候，上帝不是让埃及的追兵直接追上来，他就转到以色列人后面做了一座火墙，埃及人根本过不来。而埃及人那边一直是黑夜，而以色列人这边是中夜光明，就是这样子。阿们吧。所以有爱我们的上帝，靠着那爱我的主，我凡事都能做。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而且当我们去顺服基督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看到，就是像这节经文说的，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盼望，你不单能够无所畏惧，你不单能够得胜强敌，而且你能够什么呀？你能够得胜有余。我们一起再读这节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弟兄姊妹，当我们去顺服基督，当我们在基督里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节经文我讲到的时候很喜欢用，但是我们其实在这方面来讲，你注意这节经文跟基督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基督，这节经文对你没有意义。你不在基督里看这节经文，你依然是心中忐忑，你依然是惴惴不安，你会觉得真的吗？但是当你在基督里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上面一切所有的都是为什么服务的？都是为基督的福音服务的，都是为上帝永恒的旨意服务的，都是为上帝美善的旨意服务的，都是为我们这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来服务的。阿们吧。所以当你再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去看万事，你看的不一样，你看见了仇敌，你看见了障碍，你看见了这一切的时候，你的感受完全不同。怎么完全不同呢？就是当你去看这些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在基督做元帅，我跟从他征战的道路上面，每一个障碍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是为基督的得胜而存在的。我再讲耶利哥城，在人看来，这个耶利哥城城墙这么厚，石头那么大，而且古代又不像我们现在，现在我们就派个飞机去轰炸，对吧？打导弹去把那城墙打垮了。我们古代没有，他那个城墙那么厚，投石机都没用。你去架投石机，我可以在城墙上面，我用我的投石机把你投石机打烂，你没办法打我的，对吧？所以现在在这个城墙垮塌之前， 那个耶利哥城墙上面的每一块石头看起来都是我的障碍，同意不同意？看起来都是我的拦阻。但是当上帝吩咐我们去顺服基督，我们跟着基督绕着城墙转转转转七天的时候，他垮下来的时候，每一块那个大石头都在诉说什么？都在诉说基督的得胜。弟兄姊妹，你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你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每当你在家庭生活，每当你在工作，每当你在教会服侍，每当你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遇见障碍，遇见拦阻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这个东西不是我通向失败的道路，这个障碍是耶稣基督彰显得胜荣耀而存在，它越重，基督的荣耀就越大。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再说回我们现在的经历，我们之前祷告，一直祷告，我们希望解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对吧？到十一月应该30号的时候，是吧？那天早晨还在加强呢，因为前一天晚上29号，然后天河区的那些大学生都疏散了，我说糟糕了，是吧？我想的，我们原来我们家还能来教会，其他人来不了的，那想的我们家都来不了了，这麻烦。但是我们坚持祷告，哎，没想到到了中午突然就传来消息说解封了，是吧？广州市到处都在拆水马，哇，解封了。这就是主听我们祷告，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之前这三年各样的拦阻都是为了基督这一刻的得胜。所以我反对那些把这个荣耀归给人的任何说法。有些人说，哎呀，因为那些人呢、啊，因为这些人，不不不，都是因为基督。阿们吧。我也反对把荣耀归给我们祷告的人，我们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祷告的主。阿们吧。你真的要去看到。但现在问题又来了，解封了，就像我们刚才讲，大家又封了，是吧？封了以后我们又封了，是吧？解封了也封，就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不敢出去。然后我们还要圣诞节的时候还要抓紧机会福音布道呢，怎么布道啊？能不能布啊？能不能啊？绝对能。梁弟兄别说了，你人家网上的人看不见你现场，你现场几个人？好，你还能不能？
能。
我们现在遇见的拦阻越大，障碍越大，表明基督的得胜一定越大。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子女教育、你在工作当中遇见的一切挑战，你学会这个思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我所遇见的所有的拦阻都要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阿们吧。而我呢，我是跟从基督去征战的，我一定亲眼去见证基督的得胜。而且基督的得胜会在谁身上彰显？会在我身上彰显。阿们吧。所以当得胜的时候，我也不要自夸，我只夸我主耶稣基督。我就要跟人说，你不要夸我，我没什么。真的，我们祷告了，我们有信心，我们依然有信心，我们的圣诞福音布道会一定会得人归主。阿们吧。我们一定会荣耀主名，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然后呢，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基督会做，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元帅，他要率领我们去得胜的。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去晓得基督做我的元帅，我的本分就是顺服他，我越顺服他我越自由。然后我越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不单能够得胜强敌，我不单能够无所畏惧，而且我能够得胜有余。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我们的圣诞节，大家一起去经历得胜有余。我们要看到明年，我们要经历得胜有余。不管这个世界上面人怎么说，不管人怎么去讲，基督的得胜是没人能胜过的。阿们吧。是必然发生的，要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是率领我们的元帅。如果你不率领我们，我们有再多的智慧，我们有再多的力量，我们有再多的知识，我们有再多的财富，我们最终的结局依然是失败。但是当你率领我们，哪怕我们像士美拿教会一样又穷又小，但是我们却可以得胜世界。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经常要问的问题就是，主你率领我们往哪里去？我们不要让主你做我们的助手，而是我们要像约书亚一样做你的助手。主求你就把你丰盛的恩典、奇妙的得胜彰显在我们当中， 也特别求主你破除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欺骗，破坏世界对我们的搅扰，就是我们经常以为顺服是一种被迫勉强的可怜，不是的，我们是从自由的心当中发出对你的顺服的时候，我们越顺服我们越自由，我们越顺服你，我们不单能够得胜强敌无所畏惧，而且我们能得胜有余。愿主你把这得胜有余的这种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